为了有助于我们去认识根正教对教会神学的立场，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着手。首先，早期根正教信徒怎样看待过往的教会神学权威？第二，他们怎样看待当时的教会神学权威？我们先看早期根正教信徒对过往神学权威的立场。尽管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难以想象，但早期的根正教信徒也承认教会教父的教训，以及教会早期的信经也有很大的权威。改教家们坚持一种活泼的教会观，他们坚信圣灵带领早期教会进入很多很重要的真理，他们认为当时的基督徒应当承认这点。我们在上一课已经看到，改教家们用唯独圣经的大红标语来论述圣经的权威。遗憾的是，今天很多的福音派基督徒对唯独圣经这个教训心存严重误解。在今天，很多福音派的基督徒错误地以为唯独圣经这个教训就意味着除了圣经我们不可以有别的权威，但这并不是宗教改革的立场，这并不是唯独圣经这个教训真实的推论。改教家们坚持唯独圣经，这并不意味着圣经是信徒唯一的权威，而是意味着圣经是信徒唯一无可置疑的最终权威。这听起来可能会很奇怪，但是根正教信徒极力捍卫唯独信经的这个教训，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抛弃所有其他的权威，而正是因为他们看重其他神学权威的缘故。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来看看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一章第十条对这些问题的总结，这对我们会有所帮助。决定宗教上的一切争论，审查教会会议的一切决议，古代著者的意见，世人的教训和私人的灵感，都当以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为最高裁判者，而且对其裁决全权福音。这段话牢牢确立了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就是决定宗教上一切争论的最高裁判者。换一句话说，教会一切的判断都要按照圣经的标准来进行。但请注意，这里所用的语言，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是最高裁判者。如果某样事情是最高的裁判者，那么自然就有其他的非最高的裁判者。事实上，威斯敏斯特信条在这段话里提到几样其他的这些权威，看起来是按照重要性来排列顺序的。他提到了教会会议、古代作者或者教父、世人的教训，指的是过去现在教会里其他人的教训、私人的灵感，就是对圣经经文含义内在的认识或者确信。威斯敏斯特信条承认这些权威，但是把他们看作是第二位的，是隶属在圣经绝对权威以下的权威。天主教神学家们经常指责改教家们拒绝过往的教会神学，但是改教家们坚持他们关于唯独圣经的教训也很谨慎，不拒绝过往的权威。首先，早期的根正教信徒常常引用早期教父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事实上，随着基督教要义有超过20次的修订，加尔文是加上越来越多对早期教父教训的探讨。另一方面，基督教要义里的一段话也清楚表明了早期根正教信徒对教会会议权威的立场。请听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四卷里是怎样说的。我并不是拒绝一切的会议，或者完全推翻他们一切的决议，然而他们仍坚持说我贬低了他们的权威，让每个人随意接受或拒绝会议所决定的。绝不如此，不过讲到任何决议时，我愿坚持两件事。第一，我要详细考察该会议是在何时举行的，因着何事，有何目的，有谁参加。第二，该会议中所讨论的题目应当用圣经的标准来审核，会议的决议应有力量， 也应被认为是暂定的，但这并不足以免除我所提到的考察。在这里，加尔文所说的有几点非常重要的见解。第一，他坚持要按照历史来解释教会的会议，他们不是超越时间从神那而来的直接启示。文艺复兴时期的解释方法就是关注字面的历史性的含义，应当被运用到看待教会会议上。信徒应当详细考察该会议是在何时举行的，因着何事，有何目的，由谁参加。第二，我们看到唯独圣经的教训带领加尔文去坚持教会的教训应当最终用圣经来衡量，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正如他在这里所说的，我们一定要运用圣经的标准。但对于我们这里要达到的目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加尔文宣称过去的教训应当被当作是斩定的判断来被人接受。这就是说，教会历史悠久，古时候的发现应当被我们作为暂时的初步的判断加以接受。我们应当接受他的教导，直到谨慎的释经证明他们是错误的为止。加尔文的策略反映了当时那引导众人的智慧，最极端的根正教信徒除外。绝大多数的根正教信徒明白，他们应当承认早期教会和教会里的信经有很大的权威，他们是带着斩定的接受看待过往的教会神学，他们承认圣经是至高无上的，以此约束一切。